来把它重新的来组织。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是用了六个的问题来贯穿在整段经文啊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How， 整段的经文，我们不断的用这六个问题来去思想，对不对？那第二种的方法呢，我们叫 thematic approach， thematic， 重点不是用六个问题，重点是用一个 theme， 一个主题来贯穿整理整段的经文。每一段的经文或者每两三节的经文都在这个主题的连贯之下，永远不离开这个主题的。要记住这个主题，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找到这个主题叫重生。那么每一段经文的处理呢，都是跟重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不分开的。所以我们来注意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三节跟第五节，我们就讲重生的什么重要性，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一个关乎重生的主题，不离开重生的，讲重生的重要性。若不重生什么？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在这个的重生的主题之下，然后你再去问什么是见神的国，什么是进神的国。然后第二，重生的属灵性，在第四节跟第五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重生不是指到肉体的重生，不是关乎到肉体生命的诞生，不是从人生的，是从什么圣灵生的，是从上头生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诞生。然后你就带进这个灵生命的这个内容啊，所以你就讲第二个重生的主题，重生的属灵性，是让你得这个属灵的新生命，得这个神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是非常荣耀的啊，是从圣灵来的，是从上头来的啊。然后第三，你就讲到重生的媒体，所谓媒体在英文中比较清楚 instrumentalities， 是透过什么的 instrument， 什么的媒介，好让我们能够得到重生。那就是第三章的第五节，神是透过水，神的话，神的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播下了个生命的种子。所以一个人得了重生，他那个最终的原因，那个最高的原因，那个最重要的媒体是圣灵跟神的话，不是人的努力或是意志，当然也需要，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媒体是圣灵跟神的话。然后第四，我们就讲到重生的什么神的主权啊。所以在这里圣经用一个比喻，第八节，风随着什么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能够控制风的方向的，看到吗？风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吹的。同样圣灵就像风一样，随着圣灵自己的意思，圣灵的主权，圣灵所定的时间，在人的心里面播下生命的种子，做了重生的工作。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圣灵而生的，从神而生的。所以看到一人得救完全在圣灵神的主权里面， 要度崇尚的神秘性，讲到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上的也是什么如此。所以一个人得着这个属灵生命的种子，得着这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真的是有他的神秘性。圣灵什么时候动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凭着信心来传福音。有些人一听福音圣灵就动工了，有些人可能要你刚才传好多次啊，然后圣灵动工才产生果效啊，有这个重生圣灵动工的神秘性啊，我们不敢论断。要最后提到重生恩典的预备，这个预备在哪里呢？我们注意看下面的啊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时，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重生恩典的预备。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十架的钉死的预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重生。在这里讲到耶稣被照样的举起来，是直到他被钉十架。那么当然你可以继续进到16节啊，还可以多加一点什么重生的经历。如果能够经历重生呢，16节怎么说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经历到这个重生的恩典，你要先认识神的爱，你要相信神爱你，而且爱到这地步把独生子赐给你。那么你如何能够经历呢？重生的经历就是在第二句话，叫一切信他的，你是否相信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就能够得着了，你就能够经历了。你需要相信。那么什么是相信？你就要带他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定义什么叫相信。相信是什么？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一个真正信他的名，信他是耶稣的人，而且他一定会打开心门接待耶稣，那他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重生的恩典的经历，或者进入，怎么去进入啊？这里就发现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16节，你每一段都是用重生的个角度讲到重生的重要性、重生的属灵性、重生的媒体、重生的主权、重生的神秘性、重生的预备，要重生恩典的经历，总共有7个角度。但是每个角度都是在这个重生的 theme 这个角度看下去的。重生的重要性、重生的属灵性、重生的神秘性，你看啊，每一个都是用重生这个角度，要叫主题式 thematic method。 好，关于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那假如用同样的方法，能不能应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比如说第一节到14节？很明显第一节到14节那个 theme 这个主题是谁啊？很明显的主人翁就是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14节不同的角度在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你的主题很明显，讲到耶稣是道，很明显了，对不对？第一节太初有道嘛。然后第二，耶稣是什么？第三节提到什么？耶稣是创造主。因为第三节讲到万物是借他造的， 第三，耶稣是什么？还没有那么快。第四节提到什么？生命在他里头。耶稣是什么？生命的主。啊，还有呢？光照在黑暗里，前面也提到，解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耶稣是什么？生命的光，不单是生命，他更是生命的光。啊，没有光，我们不能生存，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还有，耶稣是什么？啊，中间有一些的说明啊，约翰的角色，啊，世人对耶稣这个真光，啊，耶稣是真光，啊，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耶稣是真光，是真理。然后14节提到什么？啊，道成了肉身，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这个太宝贵，这个道不是超越啊，在天上的啊，它是让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是道成肉身的主啊，是耶稣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主，耶稣是恩典的主，满有什么？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真理的主，所以你发现，你就从短短的这14节圣经里面。围绕着耶稣是这个主题，你就找出很多关乎耶稣这个主题的啊这些的说明。所以你把这样的一个观察方法应用在你个人的灵修，也可以应用在你个人预备查经，特别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小组教会，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啊，你就可以设计这些题目，让大家在经文里面找，让我们找出耶稣第一个的属性，耶稣是道，然后你再解释什么是道，然后再让弟兄姊妹再去找第二个耶稣的介绍跟属性，耶稣是创造的主，啊，然后再来解释再来应用，啊，所以一定要设计问题，啊，把这些的重点都找出来了，然后就把它变成问题方式，然后让弟兄姊妹去找，找了然后再讨论，再应用。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读经方法应用在你个人讲道的讲章的预备。所以单单解14节圣经你可以讲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对不对？或者你一次就讲一个主题就够了，就讲不完了。耶稣是道，哇，这个道就可以很丰富了讲，然后再讲耶稣是创造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怎么在创造上同工啊，你就可以讲不完了啊。然后讲耶稣是生命的主啊，又是可以讲一堂道了，你就八个主题你就可以讲八个礼拜，所以你绝对不要担心没有道可以讲啊！只要你会怎么读经啊，就会把这些神的真理挖出来啊！所以你就不用怕去中国培训没道可讲啊！一天讲10个小时都不怕，你就讲这14节就可以讲啊，好几天了。我要是在北京培训，我就单单跟他们讲这个。4篇2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讲了2天，一天讲8-9个小时，然后说哇，王老师怎么是个4篇23篇会那么多东西讲的啊？你只要用这种的 thematic approach， 我说所谓解经师的讲道，你真的是太丰富，讲不完了。好，这是第二种的方式啊，我们来观察读神的话啊，就是把这段经文找出一个主题，把这个主题把整段经文包起来关联起来啊，有没有掌握到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用在讲道学上面呢， 不叫做 thematic approach， 它叫做 expository preaching， 就是神保罗牧师一生所最就是推荐的，就是解经式讲道，叫 expository preaching。这个 s expository。这个叫解，用同样的方式就叫解经式讲道。
这个方式。
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主题式的啊。所以很简单，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能不能用解经式的方法来处理整段经文？用一个主题，一个 thematic approach， 有一个解经式的 approach。三章十六节，比如说你今天用的经文，你讲到的经文就是三章十六节。很明显，你就用什么？啊？得永生可以连得起来吗？这里讲到神爱世人，所以你可能你会用你的 theme 是用神的爱，神爱的丰富。第一个啊，那么这个丰富里就解释神如何爱世人，给他生命之恩、创造之恩、自然的恩典，这些都可以先讲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题目第一点你就讲神爱的丰富，那第二点神这个爱的彰显，或者神那个极爱的彰显，不是单单只是给我们生命的恩典、物质的恩典、家庭的恩典等等，神的爱还有个极高的一个彰显，就是神极爱的彰显。神极爱的彰显就是什么？神爱我们爱到的地步，什么？
是
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你就把这个救恩的事情来说明了啊，然后第三，神爱的什么得着？如果得着这个爱，或者你叫神爱的经历也可以。那你就解三个主题，就可以讲一个很好的讲章了。神爱的得着比较通俗，经历也比较可以。所以你说，也就是神保罗牧师所说的解经思想道。你都是围着神的爱这个主题，神爱的丰富，神极爱的彰显，神爱的经历，都是围着 God's love， God's love 这个主题啊。
解经是不是跟释经一样？
对对对，
对。
是不是陈瑞宇所讲
不一样？
不，
不太
叫通常中文的翻译，大家都叫做解经式讲道，很少叫释经啊。释经因为是指到 hermeneutics。是解释圣经的原理，解经原理叫 hermeneutics， 所以最好的中文的解释呢，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叫解经式讲道，啊，就是神保罗牧师最喜欢介绍的，啊，他过去的一些的教导编成一本书，我曾经在天道买了，后来送给了一个牧师，我很想再能够找到那本书。就是他编了一个释经讲道的杂志，每期他把它变成一个核定本，大家回去找找看，说不定找不到我就去问问这个牧师，请他寄回来给我那个 copy。 嗯，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thematic approach 应用到讲道上，我们叫做 expository preaching， 解经式讲道。所以你有很好的读经就会有很好的讲道，这个是不能分的。假如你读经没有亮光，你讲道就不会有亮光；你读经没有方法，你讲道就会乱七八糟。
查经都是
对，查经也是一样，查经一样。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小组教会最弱的一环就是小组查经，变成小组聊天，因为小组长不知道怎么去，用问题方式把这段经文的真理带出来，加上应用跟见证。但是真理的答 开是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透过问题方式把这个真理找出来，找到真理，然后再谈 application 跟见证。好，那我们再进到第三种的方式，我们再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刚才第四章我们用了一个 where, when, who, what, why, how, 对不对，来处理这段经文。但是也有一种方法呢，叫做 movement observation， 就是说按照这个经文的记载的动向内容逐一分析说明，不是你自己先有一个 logical structure， 然后照着你这个 logical structure 在里面去挑啊。刚才那个what, why, how 其实是个 three point structure， 你先定了这个 structure， 然后在里面去找 what、找 why、找 how， 对不对？好像你去那个药房里面去挑选三味的药，挑出来。但这个 movement observation 呢，不挑药，反正它就从第一个柜子进第二个柜子，第三个就是每一味的药都介绍一遍。所以用这种 movement 的 observation， 其实就是传统的所谓的查经法啊。我们中国教会最会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查经法。现在第一节讲什么，第二节是讲什么，第三节反正是一节一节下去，有文话文，有碟话碟，翻一下国语，有碗话碗，国语没有这个成语了，所以很怪的啊。反正就是你不要加点什么，你就看看这两节圣经和这一节圣经讲什么。所以很明显，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是什么？背景的交代，啊，为什么耶稣要往加利利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啊，你看这里都在解释哦，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了。所以你发现耶稣这次的旅行往北上的背景跟原因是什么，你就带出个真理了。背景是什么？因着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嫉妒，他们的 jealousy 啊，因着耶稣的门徒施洗的人比他们还多，好像产生一种竞争，产生一种的 tension， 耶稣不愿意好像在这样的一个人的嫉妒人士的纷争当中呢而介入，他远离。哇，这是个很好的原则，我们千万不要在一个团体当中好像因着有嫉妒有纷争的人士，然后你就在那边好像要跟他们去解释啊，去在那边争啊，不需要争，耶稣不争，他退，他隐藏啊。所以你就从这段经文这个背景里面诶抓到一个真理，然后你再讲一些你个人的见证。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见证啊？别人嫉妒你，因着你在公司的 performance 好棒，结果呢招妓，怎么被人打下来啊？你就用神的话会安慰他，其实耶稣也经历这样的事情，耶稣的隐藏嘛，耶稣就放手嘛，你们要争你们去争吧啊。所以就是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这个背景，然后特别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你就发现这里讲一件什么事情啊？主的定义在这里说必须经过耶路撒冷啊。其实刚才我说是一个国度的必须，也可以说是主的定义的寻找。主定义必须要去寻找这个罪人，所以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应用。今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好像寻找我们，如同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 耶稣特别的经过一条可能很少人走的路，很难走的路，因为多人走的路才是路，很少人走的路很辛苦的，可能耶稣要特别的开路，带着镰刀才能够把这条路砍出来。好，所以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观察呢产生一些的应用。然后到了第七节，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耶稣很谦卑的请求来建立一个对话的接触点，建立一个友谊的接触点。你发现到最后其实耶稣有没有喝到他的水啊？没有喝到他的水啊。但是耶稣是为了建立一个接触点，很谦卑的 humbly ask for water。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我们需要谦卑，不是很高自私的啊！你们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我有一次带一个老姐妹到天天去发单张，这个老姐妹她就真的是这样讲哦，哎，朋友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哦！哇，那个人气到啪就撕了那个福音单张，我现在脸都不知道在哪里放啊！哇，这个老姐妹我也不能训她，大为主大法热心，为主寻道，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没有智慧嘛，对不对啊？你传福音很谦卑的，不是很高自私的，很审判性的，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哦啊，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你反而耶稣也没有这样讲啊，耶稣反而很谦卑的啊，不是我来给你什么，是我先求你来帮助我。当你向人求帮助，人的心就打开了，这是个很好的接触点啊。其实耶稣根本没有喝到他的水，但是耶稣很低姿势的求他来帮助，啊，这是一种智慧跟建立接触点，啊，所以就可以用这个来谈一下。诶，我们跟一般的人，或者有一个你觉得很难传福音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他建立接触点？啊，那在中国，他们传福音常去到农村，他们的接触点通常就是不是先跟你讲这些大道理，他跟你一起到农田里面干活，帮你。去一起来收你的农作物，一起帮你来做农务，做到累了，大家坐下来，他倒杯水给你喝，你就开始聊天了，怎么怎么就开始传福音，他们很有智慧的，接触点不会像我们今天一单刀直入啊，就说哎，那信耶稣怎么怎么，不会，他们就是很有智慧的，都是要建立接触点，所以现在有本书叫 Friendship， Evangelism， 透过友谊建立友谊啊，你常常帮他做事，常常关心他啊，常常做他的跑腿，那你就很容易跟他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也发现为什么在美国的查经班还那么有果效？其实美国的查经班就是吃饭班啊，都是在要他们来吃饭嘛啊。早期这些留学生都很少吃到中国菜嘛，对不对？在一些偏远的地方都是老美国餐厅吃的都要吐了。那你请他来吃道地的中国菜，他一定来你的查经班，对不对？所以这个查经班其实先吃饭啊，才吃灵粮，先得着他的胃，就会得着他的心啊。所以我们姐妹也要需要这种智慧，你要得着你丈夫的心，你要先得着他的胃啊，让他吃得很好啊，回家哇，得饱美食，然后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哎没问题，没问题。好，下礼拜我们去欧洲度假，没问题，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以撒他的胃先是被得着了，所以就这个长子名分就被雅各骗去了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了第九节跟十四节，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很长的一段经文。讨论这个活水的问题，怎么得着活水的问题？这个妇人也很奇怪。耶稣说：“我可以把活水早就给你了。”这个妇人就不懂啊，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啊，都在谈这个活水的问题。当然也从这段经文你就发现，这个妇女这个妇人在这里有理性的难处。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这是他那个理性的问题，理性的拦阻，怎么可能？所以你就会从这里头应用，今天很多的慕道友，他虽不能信耶稣，也是像这个妇人一样，很多理性的拦阻，理性的难题，可能是进化论的难题，可能是这个唯物论的难题啊，可能是对基督教这个帝国主义认识的难题，觉得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你要把他的这些理性难题呢找出来，每一个慕道友都有这理性难题，像这个妇人一样，你要找出来啊，要不同理性的难题你都要有所准备，知道怎么跟他谈进化论的问题，怎么谈这个唯物论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难题啊，你要准备。要当然耶稣就从这个水井的水就引到一个更深的一个的需要，乃是生命的活水，永生的活水，永远不渴的问题啊，心灵真正的满足的问题啊，开始来吸引这个姐妹这个妇人。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福音讲很清楚，福音为什么是个好消息， What is so good about this gospel？ 那耶稣就很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得很精彩，哇，这个永不渴啊，只涌到永生，哇，听到都真的是被吸引了，有那么好的东西，有那么好的福音啊。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根本没有把福音讲得清楚啊，常常都讲得很负面啊，你信耶稣就不会下地狱，这个都太负面啊，我们要讲得更正面一点，更吸引一点啊，不知灭亡啊，反的永生，要多讲那个永生，多讲那个神的生命啊，多讲这个心灵的满足啊，神的带领，神的祝福，神的保护啊，成为神的儿女等等这方面。那到了十五节，圣经都提到什么了？哇，这个妇人的回应说，先生请把这水施给我，表示耶稣成功了，对不对？哇，耶稣是最好的 salesman， 把这个活水讲得活起来了。所以这个妇人，哇，请把这水施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是这个妇人的回应。结果耶稣就知道成功了一半了。你今天去传福音，最怕一个人，你一直跟他讲，他都给你点头，来应付你，没有任何回应，这种通常你很难的了，啊。接着妇人有回应了，耶稣就再用比较猛的药了，啊，前面都是讲的天发龙凤，很客气啊，讲的很好，在下面耶稣就跟你真的讲真的了，其实不是前面不真，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了。啊，用真正比较厉害的药，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哇，让他去面对他的罪啊，谈他罪的问题啊。所以16节到18节耶稣是要显出他的罪，好让他认罪来信主。但是这个妇人也很厉害啊，道高一尺，这个魔高一丈，他就怎么用逃的，他用逃避，他怎么逃避他的罪呢？他不要面对他罪的问题。到了19节，你发现这个妇人真厉害。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也肯定一下耶稣。”但是他就考耶稣了，也用这个问题逃避了。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哇，他去谈敬拜的问题。你发现很多人，你去传福音传到一半，他就问你：“哎，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分别啊？”他就开始跟你逃避了，给你乱问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很有智慧啊，不要被巴撒的问题带开了。你就应该这样说：“好， 我们等一下看完这个才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看完之后他也忘了他问题了，你懂吗？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很 patient 啊，就真的是解答他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插入，是一个插入，是来满足他的逃避所问出来的一个问题。耶稣也回答了100分啊。然后主耶稣的答案在21节到26节啊，耶稣的答案是 100%。然后到了28节到29节，你都看到什么？这个妇人终于心服口服了，归信耶稣，而且见证耶稣，啊，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看到这个妇人终于被耶稣所得着了。然后到了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哪里去，就看到这个妇人她的见证带来的果效，这样的一个罪的妇人居然会这样来整个人变了一个人啊，来做见证。所以你发现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讲到30节，我们就是用这种的查经式的一节一节带下去啊，没有一个主题把它整个串起来。但是呢，用这种方式带查经呢也很有味道的，因为有经节的 continuity 连贯性啊，第一节和第二节讲些什么啊，然后就讨论，把真理亮光抽出来，然后讨论应用见证，也是一种很好的查经方式，也是我们中国教会传统的传道人所用的讲道的方式，就是查经式讲道啊，也是很精彩的。假如你读得很深入的话，也是会很精彩啊，但是就是没有这种逻辑性的结构啊，很可能传道人讲完45分钟就是很难记得起来，因为就是一节两节三节四节这样下去，你都他讲了一堆东西，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你也记不起来，你的缺点是这样。
所以可能有两遍就这样，第一遍一句，第二遍怎么注
意。而且还有困难呢，这种查经式的这样讲到呢，不是好像你钉一个钉子啪打进去产生果效，那你这种就是很清楚的主题是，或者 what why how three point sermon， 什么是重生，为什么要重生，如何重生，哇，那个果效就是一个果效一个目标，其实目道有所有都信耶稣了。但你用查经师讲到呢很散，不是很强的集中一个力量啪打下去。所以这种的或者说 free point sermon 就是一个点一个钉子打下去，用而且是打三下 what boom why boom how boom 就打进去了，懂吗？第二个好像第一节讲什么，第二节讲什么，第三节讲到最后他睡着了，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中国教会很多查经聚会很多人不去，就是这个原因。嗯，好，但是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来的哈。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三种的，
这个也是圣经神学之法，这个怎么解释？
对，就是说，圣经神学的 approach 基本上就是这种 approach， 它不做逻辑的归纳，反正就是这段圣经讲什么，他就把它归纳出来讲什么，啊，比如说这个啊。创世纪的圣经神学，他就把一章一章里面的内容抽出来，讲了神的创造，讲了神的属性，就把它抽出来，不加上任何的逻辑啊神学，就是抽出来啊，一节一节抽出来啊。好，那下面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精彩的，我们去学观察这个结构律，这个结构律，讲得更清楚是文学的结构律 ，literal literal structure， 文学的结构律。当你能够把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律这个结构观察出来的话，会更帮助你对整章圣经或者整段圣经的来龙去脉重点会看得更清楚。那这种的结构呢，就好像今天你去到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哇，这个 shopping mall 好大，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店。但假如你去到这个 shopping mall， 你很聪明的先看它的地图，先找到它的地图，先找到它的 directory 啊，原来哦，这个 shopping mall 是分两层的，是有左边的，有右边的，有中间的啊。当你了解这个 shopping mall 的整个的街道的结构，你就会把整个 shopping mall 很容易的记下来，去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店，左转右转啊，不会 get lost 啊。所以同样的，假如我们对这张圣经或者整卷圣经的结构能够观察出来的话，你就很容易把这些圣经的不同的重点真理会找出来。圣经其实内容是有生命的，就好像一棵树的树叶，一张圣经其实就像一片树叶，它都有它的脉络的结构的。怎么关联啊？只要你把结构观察出来，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不是杂乱无章的。其实每一张圣经都有它的结构起承转合，都有它的重点，都有它的一些的方式跟方法的啊，都你能够把它找出来，发现 you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 structure。 就好像今天我们去看这个金门大桥，哇，觉得它这个结构做得好漂亮啊，每一个 building 都有，一个好的工程师呢都会有它很美的结构，或者一个图画，我们中间啊周迪兄很喜欢画画，这个图画的整个的结构，这个是最难的，先把那个结构 structure 定了，然后再慢慢涂颜色啊。但你结构是一定要先观察出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文学的结构律，每一段的经文呢一定有这些文学结构的或者文学的结构律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一个结构律叫比较律 law of comparison。 我们看雅各书 James 新的雅各书第一章啊，大家要回去要做那个雅各书的习题了，今天有发给大家啊。那彼得前书就不用做了，我们单单只集中做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就照着那些问题去回答啊，就开始每个礼拜要做雅各书的习题啊。好，我们来注意看雅各书 James Chapter 1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你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比较律，我们要把这些比较律找出来。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哪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必枯干，花也必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有没有找到第一个比较律在哪里？用什么来比较什么？ 用一个具体物质的东西来比较某一个人事物。这里用什么？海中的波浪来表明啊，这个疑惑的人啊，用波浪跟海这个疑惑的人来做比较，其实这个比较率。所以当你眼睛一看到这个比较率，你就要注意在哪几方面来说明比较这个疑惑的人。究竟这个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海中的波浪有些什么特点，这个特点如何来说明这个疑惑的人。第一，你发现海中的波浪为什么会有波浪，因着环境风一吹，这个波浪就翻腾了，对不对？所以表示疑惑的人很容易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人的一句话他就整天不高兴了，人的一个眼神，人的一个动作，他就受到影响了啊。所以疑惑的人很容易受环境得失影响控制，哇，这个股票一往下掉，他也跟着整个人往下掉啊，甚至不信主的人就跳楼的往下掉啊，很可怕啊，完全受环境影响啊，得失来控制啊。第二，波浪还有什么？你看到波浪还看到什么？这个不稳定翻腾啊，没有平安，没有稳定。所以一个疑惑的人，他的内心是翻动不安的，没有安稳的，哎呀，真的很可怜啊！这个心是不跳的，当然是会跳，但是他的跳是真正的那种不安的跳啊，很可怜的，睡都不没有好睡的啊，这种不安的。第三，你还看到这个波浪怎么样？被风吹了就是往这边动，等一下这个风一吹，它就往这边动，啊，随风摆的，哈、啊。那一个疑惑的人呢，他是没有定向的，啊，没有定见，没有定向。这个人跟他讲啊，要这样做啊，他就说这样做。等一下明天这个人说，哎，要这样做，他就换了，他改来改去，啊，而且呢，会走来走去，哈、啊，找这个人帮忙，找这个人，帮忙，就是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到处去想办法找帮忙的啊，也是个疑惑的人，也是个没有信心的人。的确，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没有看到神的帮助，他只会看到什么人的帮助，只会听人的意见啊，专家的意见啊，所以他很痛苦的。所以感谢神，我昨天参加一个弟兄的生日会，那这个弟兄是借街头聚会的那个 church building 来庆祝他的60岁的 birthday。 他们是在礼拜二，就是 proper hearing 最后一次的 proper hearing， 就决定能不能拿到这个 use permit for the church。 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哇，真的是按着环境，按着人的想法，绝对是 impossible， 绝对是不安。 building 买了几百万放在那边一年多，而且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 hearing 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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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按着人按着环境来看，绝对是完全绝望。但是感谢神，神让弟兄姊妹，让神的仆人有信心，而且信心到一个地步呢，礼拜二 proper hearing， 礼拜三他们还有信心要在这个地方呢要准备 celebration， 有一个大的 party。 结果真的神奇妙的作为，他们说礼拜二那个开会啊是 roller coaster， 哇，一下是非常厉害的反对，一下好像突然间就翻转过来，到最后是5-2通过，哈利路亚。 解释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坐在那边吃饭，我心里就神给我一句话 Faith honor God, God honor faith。 因着信心让神得荣耀，然后神也荣耀你的信心。 honor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 God honor your faith, 让你信心所求的神 honor, 神成就。哈利路亚。哇，那个 building 我第一次进去看，大的非常大，我想跟圣门口也差不多，可以比美啊，非常大那个 building, 而且还是两栋啊，而且价钱 unbelievable reasonable, 700万。你今天到沙头的买个房子要300万啊，你不要说700万，买两栋好大的 industrial building, 然后好大的 parking lot,我不知道有多少 square feet 那个 building, 有没有人知道？
是10亩吧，跟
现在 lot 有10亩，哇 ，building 那不知道有多少 square feet 啊？有人知道吗？啊 ，assembly 啊，这个基督徒聚会，所以实在感谢神。假如没有信心的话，绝对像这个波浪翻腾，绝对是没有信心，没有平安。但是真的感谢神，神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让神的仆人，他们真的是有信心，啊，一年半的这种的 struggle, 然后到最后一天还没有通过之前，他们就宣布有这个 party, ready, 预备 for celebration, 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嗯，好，所以我们是从这个比较率里面去来分析，找出这个比较的不同的层面，然后应用到这个疑惑的人的身上，他会像海中的波浪，第一受环境的影响，第二内心没有平安，第三飘来飘去，随时改变，没有定见。然后再读下去，你发现还有第二个比较率，看到吗？这个很富足，很有这个丰富荣美的这些有钱人，圣经怎么比喻他们？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哇，花你看到很美丽啊，很荣美，但是太阳出来热风刮就凋谢了。所以我们就注意在这个花的身上有哪几点的特点？第一，的确很荣美，对不对？很风光，很吸引人，啊，很多人都要爱，啊，就像今天的有钱人一样，让人羡慕，对不对？啊，很荣美，开最好的 Mercedes Benz, 最漂亮的 Mansion, 很让人羡慕，对不对？但是这个花是什么？还有别的特点哦。太阳出来，热风刮起，一个地震，一个经济地震，一个大地震，一场病，这些都可能是热风哦。任何的这些的自然界的灾祸，你就什么？管你是 Bill Gates, 你假如生病，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你不能说啊，我有几亿万，所以我能够避免不生病，啊，人老还是要死，啊，对不对？所以钱财不能保障你什么东西啊，啊，碰到这种自然灾祸，一个不小心撞车，你也没办法，啊，死也就死了，啊，所以看到这个insecurity。会有热风出来的，会太阳出来的，甚至太阳就是固定的，生老病死，你怎么有钱也逃不过生老病死啊，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像秦始皇这样要找长生不老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是会老，啊，而且秦始皇一下就死了，很快，嗯，啊，然后再注意这个花。对对，虽然是哇，很丰富、很荣美， 但是在自然界的这种打击之下，在这种的意外的打击之下，就枯干凋谢了，就失去了，就没有了。所以看到这种的美容或者丰富的短暂性，世人他的丰富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且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当你找到这个比较力的时候，你就开始集中在这个比较上面，有些什么是类似的东西，然后就应用到这个人事物上面。那譬如说我们再看第一章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有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力？就像啊，这种比较力通常呢都会有一些的字啊让你看到的，比如说就像啊，这个像字啊，或者说如同这些字。那在这里呢又看到就像 like， 像什么呢？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走后就忘了。等于说读圣经听到学到，假如你不行道，你是白学，很快就忘了。就好像我们学数学记得吗？说数学啊，学那个原理，假如你不做 exercise， 很快这个原理你就忘了啊！你要去做 exercise， 你要去行道。那么为什么这里用这个照镜子来比喻呢？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怎么会忘呢？原来古时候的镜子不是今天的镜子，不是像今天的水银镜子，那个时候是铜镜，铜是透过打磨尽量磨，但是怎么磨的还是不平均的，它的反射率也是很低的，不像水银。所以其实古时的镜子照其实不是很清楚的，是只是给你一个轮廓，你真的是很难看的地方，很脏的地方才照得出来了啊！所以只给你一个模糊的印象。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因为这个镜子本来就不是，就是本来就模糊啊。所以等于说其实我们听到不是真的是懂得神的道，其实也是模模糊糊的，直到你真的去行道，你才真的是明白神的道啊。这个听只是理论，假如你只是听不去做，其实你对神的真道的认识跟理解其实是一知半解，直到你真的去行道，真的你去舍己，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爱。否则爱都是讲的嘴巴啊，都是讲道理，到你真的是咬紧牙关去舍己，然后放下自己的主见，去为人多走二里路，真的去帮助，真的去做，你才知道什么叫爱。否则讲爱都很容易啊，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啊。好，这是这个比较律的一些例子。第二，我们要学对比律 The law of contrast， 对比律，对比。为什么圣经里面神要用这种文学的对比的方式？因为透过黑白正反强烈的描写跟对比，所以把那个正面的真理呢显得更清楚，白显得更白，黑显得更黑，更让你讨厌。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记载的一种方式。譬如说我们看 James 雅各书 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二节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对比率？是怎么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有钱人跟穷人强烈的对比，然后有强烈的两种不同的待遇，啊，给他上座，一个是坐小板凳，啊，所以这种的描写方法跟表达方式会产生什么果效？产生一种很强烈的震撼，啊，能够很强烈的把一个真理带出来，就是看到这种的 favoritism， 这种的中文翻作偏心，哈，哈，这种的不公平的待遇，哈，让你呢产生很强烈的一种的情绪，甚至让你觉得真坏，真不好，啊，那就达到这种的文字的表达，真理的表达的这个目标。假如他不用这种强烈的对比法，只讲一面的，哎，你们实在很不好，有钱人你就这样来对待，不讲他们怎么对待穷人，啊，不讲穷人那一面，单单只讲他对待有钱人的这种方法，你发现果效那个震撼不大。对不对？你一定要用强烈的对比，用这种对比率、对比法，才能够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震撼，啊。那么，当你找这个对比率的时候，你就要注意那个相反的东西，啊。对有钱人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待遇，对穷人是相反的很不好的待遇，怎么样的不同？要把那个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相反的东西找出来，啊，这样才达到这个对比率，他要表达出来的那个的 message。所以你就要把那个好位好好的来描写一下，哇，给他是说法仪高位啊，然后穷人是那个硬板凳。来这样的强烈的对比，啊，来说明。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放在罗马书第四章 Romans chapter 4， 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跟第六节 chapter 4 verse 4，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你发现保罗常常用很多的对比法或者对比律，把一个重要的真理说得很清楚，让你能够 catch the point。 他为了要讲明称义跟恩典，他前面就提到什么做工，你发现他做一个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做工，一个是什么不做工，啊，非常强烈的对比。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啊，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哇，你就很清楚用这个做工该得工价，啊，这个来对比不做工，你就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因着信来称义，啊，不是该得的。所以今天我们得救不是我们该得的，按照工作的律法我们是什么，是该死的， 是不配的啊。我们按工作律法的表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荣耀的律法跟标准，没有一个行的。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不是靠工作律法，不是靠做工，我们只靠信耶稣基督，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因着我们信神，信耶稣基督的赦免，这个信就算为义了。哇！所以保罗透过这样一个对比律，就把这个律法得救跟因信称义，透过这样的对比，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因信称义，不同在哪里，它的美丽、它的荣耀、特点在哪里。很多的特点是要透过这样的对比才显出来的啊。所以有空我们应该带孩子去到很穷的国家，或者带他们到医院去走一走，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怎么太丰富了，当他们看到的是贫穷的国家，别人生病，强烈的对比，他才知道哇 canno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那这就是对比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对比教育法啊，反正都是一直都是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东南亚来的大家都很努力，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比较，我们曾经在很艰苦的环境里面啊，考联考啊真的好辛苦，对不对啊，很多的资源图书馆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哇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就很珍惜啊，就珍惜每个机会。但是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不会珍惜啊，因为他们没有比较，没有这种强烈的对比啊。所以同样神也是要表达一个真理，什么叫恩典，什么是不该得的啊，什么叫因信称义，他就先讲做工这一面啊，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五章的十五节就好了。只是过犯不足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十六节，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哇，你看到这里强烈的对比了，一个因着亚当而来的定罪，一个因着什么耶稣基督而来的称义啊，这让我们更能够 appreciate 啊神的这个恩典，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的丰富跟重要性。好，第三比较简单，叫做重复律 law of repetition。 那么这种重复律呢，很多时候在诗篇里面呢常常都会发现，当然在新约也有，但是在诗篇里面特别多啊。譬如说我们看诗篇136篇，你发现在诗篇136篇里面有一句话不断的 repeat 重复的，看到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ly the same repeat，这叫重复律。透过这个重复又重复，它的目的是要表达什么？它的重要性，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它的不断不断不断的重复啊。那同样的，譬如说我们翻到 James Book of James 雅各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你发现呢，在第二章呢有一件事情，有一句话也不断的重复的。我们先看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然后再看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再看二十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再看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有没有看到一句话，一个 phrase 不断的重复了四次，是什么？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整个雅各书所针对的就是一些信徒，他们以为信了主了，神的恩典够他们用啊，他们就完全了啊，就是犯罪也没有关系，耶稣永远赦免。结果没有行为的见证，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没有行为。你发现今天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雅各书在这里不断重复的这个 phrase 没有行为啊。从果子去认出树来，基督徒没有结出果子的，没有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基督徒都是成为一群非常自私贪心只求祝福的自私的人，没有行为的啊，没有真正耶稣所要的那个门徒的行为，愿意真的是甚至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哇，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一个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的基督徒是少之又少的，通常他都会做传道人的，我告诉你。但是其实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都应该有这样的行为跟心智，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愿意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的。但是很可惜，今天能够有这样行为的通常都是传道人，所以呢基督教动不起来的，太少了嘛，对不对？教会什么事工都是看着这个传道去做，探访什么一脚踢啊，都是他做。我刚刚在华盛毕业啊，被派到香港一个教会，我这个一脚踢啊，从后院淋花到爬上屋顶换灯管到厕所换马桶。老牧师说，你是学电机的，你懂这些东西，你来做吧。弟兄姊妹都不做了，那我这个出来传道的，又要讲道，又要带查经，又要去探访，然后又要去什么都做，一脚踢的，那这个教会不服气。林院长到我们教会讲道，说我看你们这个教会是死的。哇，林院长真的很有分量，骂人啊，敢骂，真的那个教会是死的，弟兄姊妹都动不起来的，里面是有钱人一堆，不是做这个政府的部长就是什么，都是很有钱的人的，他们动嘴巴动钱，但是不动手的啊，不侍奉的啊，不传福音的，不探访的，教会盖得好漂亮啊，但是就是真的像死的一样，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都不动的，没有行为的。你发现今天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大家都很会讲啊，很会祷告，但是没有行为啊。看到穷人可怜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没有动慈心啊，有行为啊，也不去参与教会圣工，也不去探访啊，都没有行为啊啊，所以就是这种光景啊。所以哇，这个雅各书的重点就是讲出基督徒没有善行，没有行为啊，所以那个信心像死的一样没有用，像这个身体没有灵魂，教会没有灵魂有什么用啊？因为没有行为嘛，所以这里描写得很好，身体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所以我们读雅各书怎么读出它的重点？你看这个 law of repetition， 当你一注意到这个 law of repetition， 你就知道哇，它的 central message 是什么？只有信仰没有行为，只有信仰没有生活，只有称义没有成圣，这是最大的问题。好，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那所以我们只讲了三个律，所以大家回去呢好好读一读，总共有21个律，那下礼拜我再一个个讲哈，有不同的这些律啊。那希望我下礼拜讲完这21个律呢，回去你就会做习题，把雅各书的第一章从12节到27节每一节有什么律把它找出来啊。 好，把它找出来。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请这个周才明。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